第99回啊，我们说到贾政通过这个纸面通知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这个好消息是相对于贾家来说，不是相对于这个消息的主人公来说的。好消息呢，就是他曾经照拂的一个晚辈叫周琼的替自己的儿子求娶探春。这周琼呢在海门，算是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是呢门户和贾家相当，他的孩子跟探春也比较相配，所以贾政还是比较同意这门亲事的。那坏消息呢，就是贾政自己在这个到省会议事件的时候，随手翻桌上的一些公文，发现啊有一篇是提本到刑部去，说薛蟠怎么样打死了这个酒店的店小二张三，又说呢这个地方的官员啊怎么样的包庇这个薛蟠，故意隐瞒这个店小二身上重要的伤口，而把它做成好像是薛蟠误杀了这个店小二。所以不仅薛蟠呢要依据斗杀令拟他一个绞监后，就是秋后处以绞刑，而且所有这个事件参与包庇的官员呢都应该要追究他们的责任。那贾政就很担心，因为之前薛姨妈曾经借贾政拖过知县来隐藏这个案子，那贾政现在的心腹李十二就劝他不用这么担心，因为县官顶多就是自己丢了官，不会牵连出来其他的人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第100回，破好事香菱结深恨，悲远嫁宝玉感离情。话说贾政去见了节度，进去了半日不见出来，外头议论不一，李十二在外也打听不出什么事儿来，便想到报上的饥荒，实在也着急，好容易听见贾政出来，便迎上来跟着，等不得回去，在无人处便问老爷进去这半天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贾政笑道，并没有事，只是镇海总治是这位大人的亲戚，有书来嘱托照应我，所以说了些好话，又说我们如今也是亲戚了。李十二听得心内喜欢，不免又壮了些胆子，便竭力怂恿贾政许这亲事。贾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在外头信息不早，难以打点，故回到本任来，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顺便将总治求亲之事回明贾母，如若愿意，即将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赶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听的贾政并无处分，唯将属太平县的这位老爷革职，既写了领帖安慰了贾政，然后住着等信。且说薛姨妈为着薛蟠这件人命官司，各衙门内不知花了多少银钱，才定了误杀具体，原打量将当铺折变给人被银赎罪，不想刑部驳审，又托人花了好些钱，总不中用，依旧定了个死罪，兼着守候秋天大审。薛姨妈又气又疼，日夜啼哭，宝钗虽时常过来劝解，说是哥哥本来没造化，承受了这祖父这些家业，就该安安顿顿地守着过日子，在南边已经闹得不像样，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为仗着亲戚们的势力花了些银钱，这算白打死了一个公子，哥哥就该改过做起正经人来，也该奉养母亲才是，不想进了京人是这样，妈妈为他不知受了多少气，哭掉了多少眼泪，给他娶了亲，原想大家安安逸逸地过日子，不想命该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个不安静的，所以哥哥躲出门的，真正俗语说的冤家路儿狭，不多几天就闹出人命来了，妈妈和二哥哥也算不得不尽心的了，花了银钱不算，自己还求三拜四的谋干，无奈命里应该，也算自作自受，大凡养儿女是为招老来有靠，便是小户人家还要挣一碗饭养活母亲， 哪里有将县城的闹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得死去活来的。不是我说，哥哥这样的行为，不是儿子，竟是个冤家对头。妈妈再不明白，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气。我呢，又不能常在这里劝解。我看见妈妈这样，哪里放得下心？她虽说是傻，也不肯叫我回去。前儿老爷打发人回来说，看见惊报，唬得了不得，所以才叫人来打点的。我想哥哥闹了事，担心的人也不少。幸亏我还是在跟前的一样。若是离乡调远，听见了这个信，只怕我想妈妈也就想杀了。我求妈妈暂且养养神，趁哥哥的活口现在，问问各处的账目。人家该咱们的，咱们该人家的，亦该请个旧伙计来算一算，看看还有几个钱没有。薛姨妈哭着说道，这几天为闹你哥哥的事，你来了，不是你劝我，便是我告诉你衙门的事。你还不知道，经理的官商名字已经退了，两个当铺已经给了人家，银子早拿来使完了，还有一个当铺管事的逃了，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也夹在里头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外头要账，料着经理的账已经去了几万银子，只好拿南边的公分里银子并住房折变才够。前两天还听见一个荒信，说是南边的公当铺也因为折了本收了。若是这么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说着又大哭起来。宝钗也哭着劝道，银钱的事儿，妈妈操心也不中用，还有二哥哥给我们料理，但可恨这些伙计们，见咱们的势头败了，各自奔各自的去也罢了。我还听见说帮着人家来挤我们的额头，可见我哥哥活了这么大，教的人总不过是些个酒肉弟兄，急难中是一个没有的。妈妈若是疼我，听我的话，有年纪的人自己保重些，妈妈这一辈子想来还不至挨冻受饿，家里这点子衣裳家伙只好凭嫂子去，那是没法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们也没心在这里，该去的叫他们去，就可怜香菱苦了一辈子，只好跟着妈妈过去。实在短什么，我要是有的还可以拿些个来，料我们那个也没有不依的，就是习姑娘也是心术正道的，她听见我哥哥的事儿，她倒提起妈妈来就哭。我们那一个还倒是没事儿的，所以不大着急，若听见了也是要唬个半死儿的。薛姨妈不等说完便说，好姑娘，你可别告诉她，她为一个林姑娘几乎没要了命，如今才好了些，要是她急出个缘故来，不但你添一层烦恼，我越发没了依靠了。宝钗道，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总没告诉她。上一回不是结束在贾政被叫到这个议事厅里面，所以也不知道是好事还坏事，到底在谈论什么。现在发现啊，贾政被叫进去呢，其实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因为来求亲的这个镇海总治是现在省市的这位大人的亲戚，所以呢有书嘱托来照应贾政，又说了些好话，又说啊，哎，我们现在也是亲戚了，因为他决定要把探春嫁给他的儿子了嘛。是这个周家，这个镇海总督叫周琼。那接下来啊，就继续说到薛家的事情，因为主要就是要写薛家因为薛蟠的这个事情，可以算是从这个大厦将颓变成彻底的败落了。本来呢，薛姨妈为了赎薛蟠出来啊，就花了很多的银钱，打点了很多人，才终于定了误杀这个罪名。本来想着呢，因为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把这个当铺折变给人，用银子呢来赎罪。结果没想到啊，刑部把这个决定驳回，相当于是这个案件从地方法院闹到这个最高法院，然后最高法院驳回之后，还是处了绞监后，还是处了这个死缓的刑罚。后来又托人花了很多钱啊，结果就是没有用，依旧是个死罪嘛。薛姨妈就非常伤心，然后这里花一大段啊来说宝钗是怎么劝薛姨妈的。 其实熟悉《红楼梦》的读者应该知道，薛宝钗这一段劝薛姨妈的话听起来似曾相识，我感觉她是在模仿前面一段的这个描写，就是在金钏跳井死了之后，薛宝钗劝薛姨妈的话，因为她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不要为一个死的人过多的难过，而是要保养自己的身体。那如果一个人他死了不知好歹的话，那他也不值得你为他流太多的泪。只不过不一样的是呢，金钏毕竟是跟薛家没有什么关系的贾家的一个丫鬟，而薛蟠是自己的亲哥哥，薛姨妈的亲儿子，所以说起来不会像说金钏这么冷血，但是他有一些部分还是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他首先说啊，你看当时哥哥在南边就闹了这个香菱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香菱不是被拐卖吗？后来好不容易有一个公子说要接受他，然后要把他当成自己妻子一样对待，结果香菱被薛蟠看上，薛蟠就把这家的公子给打死了，所以只有这家的家仆上门来闹事儿嘛。那薛家毕竟还是花银子打点了，说那个时候就应该改过自新，做个正经人，好好的奉养母亲才对，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这些年啊，妈妈为他不知道受了多少气，哭掉了多少眼泪了。结果本来以为娶了亲日子就会好一些，结果没想到啊，娶亲之后娶的嫂子又是个不安分的人，那所以这个薛蟠躲出了门，然后躲出去之后没几天啊，就闹出这个人命的事儿来了。他就说呢，现在还不如趁着哥哥还活着到处问问账目，把我们家的钱啊归总一下，看看到底还剩多少。他们这里常常提到的这个二哥哥就是说薛科了，虽然薛科不是薛姨妈的亲儿子，只是薛蟠的堂弟，但是因为前前后这些日子帮这个薛姨妈他们家打理了很多事情，所以又比薛蟠小一些嘛，所以薛宝钗以二哥哥来称呼他了。薛姨妈呢非常的伤心，一方面是自己的儿子要死了，那不是相当于把他的命要去了一半吗？另一方面啊，她的丈夫留下来的薛家的产业也因为这件事情给亏空完了。本来呢有两间当铺已经被折遍之后，把这个钱全部都花在帮薛蟠打官司上，还剩了一间当铺呢更惨，她管事的这个账房啊亏空了好几千两银子之后又逃跑了，贪污之后逃跑了，这件事情也在打官司，所以真的是焦头烂额。薛科每天呢都在外面要账，本来呢京城里面他的这三家当铺啊已经去了几万两银子嘛，刚刚解释过了，所以只好拿南边，本来薛家是从南边搬过来的嘛，公分里的银子并住房要折变才够，要开始卖不动产了。结果又听说一件事情，就是南边的当铺啊也因为折了本收了，也是因为经营不善，现在也关门了。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啊，那薛姨妈就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因为要钱没钱，要人也没人了嘛。那宝钗还是在这里劝着，他主要是恨那些伙计们看到薛家的势头败了就各奔东西，只是这所谓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薛家即使是败了也不至于要挨冻受饿，还是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那说薛蟠走了之后呢，夏金桂的事情就随他怎么去了。又说到这个事情啊，贾宝玉应该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意见，而且袭人相当于是在一个二房的位置嘛，他也是心术很正的，他反而和薛宝钗非常的感同身受，提起薛蟠就会哭起来。薛姨妈就叫宝钗啊，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贾宝玉，因为贾宝玉因为一个林姑娘的事情，林黛玉的事情，几乎已经送了半条命了，现在才刚好一些啊，如果就立刻又说这个薛蟠的事情，薛家也有事，不仅给宝钗添一层烦恼啊，那万一贾宝玉出了什么事情，那薛姨妈就没有依靠了。因为贾家和薛家的联姻已经不是在这《红楼梦》开头的时候四大家族的这种强强联合，而是这个大厦将倾的时候啊，互相挨着取暖的这样的感觉。所以当时在贾宝玉娶薛宝钗的时候，那之前可能薛家比贾家还要好一些，还记得这个是王熙凤吗，生病的时候需要人参，到处找找不出人参来，只能找到一些碎的这个人参，虽然贾母那里有一根完整的，但是因为年月太久了所以也不能吃了，所以最后还是薛宝钗给了他们一根，对吧？但是薛家也因为薛蟠又打死一个人这件事情，所以也把家产亏空的差不多了，加上屋漏偏逢连夜雨，又发生了这个当铺亏损啊和这个管事的人卷款逃跑啊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个时候薛姨妈就更怕节外生枝，闹出一些什么事情来让贾宝玉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他本来就已经少了薛蟠这个儿子，那自己的女儿薛宝钗如果又因为贾宝玉的事情 不仅添了烦恼啊，那薛姨妈自己也就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了，她就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嘛。正说着，只听见金贵跑来外间屋里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经是没有活的份儿了，咱们如今索性闹一闹，大伙儿到法场上去拼一拼。说着便将头往隔断板上乱撞，撞得披头散发，气得薛姨妈白瞪着两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亏得宝钗嫂子长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地劝她。金贵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头里的了，你两口儿好好的过日子，我是个单身人儿，要脸做什么？说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亏得人还多，扯住了，又劝了半天方住，把个宝琴唬得再不敢见他。若是薛科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画鬓，奇情异致地打扮收拾起来，不时打从薛科住房前过，或故意咳嗽一声，或明知薛科在屋，特问房里何人。有时遇见薛科，他便妖妖瞧瞧，娇娇痴痴地问寒问热，忽喜忽嗔。丫头们看见都赶忙躲开，他自己也不觉得，只是一心一意要弄得薛科感情时，好行宝蟾之计。那薛科却只躲着，有时遇见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泼放刁的意思。更加金贵一则畏色迷心，越瞧越爱，越想越幻，哪里还看得出薛科的真假来。只有一种，他见薛科有什么东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缝洗也是香菱，两个人偶然说话，他来了急忙散开，一发动了一个醋字，欲待发作薛科却是舍不得，只得将一腔隐恨都搁在香菱身上，却又恐怕闹了香菱得罪了薛科，倒弄得隐忍不发。这回要说到这个夏金贵了，我觉得夏金贵算是高鹗刻画的最好的一个人物。他只要写到夏金贵的时候啊，就让我们脱离了那种无聊的枯燥的叙事，变得有血有肉起来。我之前听到一个还挺有趣的说法，就是讲说这种怎么说这个叫什么《甄嬛传》里面有一句台词，华妃说的，说见人就是矫情，对吧？有一个忘了是在采访谁，好像是采访蔡康永吧，他说了一句话还是挺有就挺有同感的。他说这个文学作品里面，生活中也是一般的这种贱人或者矫情的人，他都是生命力很强的人，你可能讨厌他，但是你无法忽视他。我觉得夏金贵就是这样的人，那高鹗可能也许生活中有这样的人的原型，他刻画起夏金贵来让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个薛宝钗和薛姨妈正在计划下一步该怎么办，或者正在感伤薛蟠是将死之人，夏金贵可不管，他跑出来就闹，说我命不要了，反正男人会死，不如我们就闹一闹，到法场上去拼一拼，这个法场就是行刑的地方嘛，说到时候去劫法场。接着呢，把头往隔断板上乱撞，撞的就是披头散发。那这个时候薛姨妈和薛宝钗已经焦头烂额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有一个人冲出来再发生一些更加戏剧性的事情，对吧？薛姨妈呢就只能白瞪着两只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薛宝钗还是在好说歹说的劝她，那宝琴呢已经吓得不敢见她了。而夏金贵这个时候呢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薛家仅剩的一个男人身上，就是薛科。薛科比起薛蟠来其实算是非常优秀了，几乎可以算是一个青年才俊，虽然他可能没有着重的刻画他有没有读过多少书啊，但是他办起事来前这个站鞍前马后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夏金贵呢就特别的想要勾引薛科，那夏金贵对薛科也不是说有什么真心，只是他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他就是可能只要是有个男的就想贴上去，再加上离得这么近的男人就基本上是不贴白不贴。所以薛科在他附近的时候呢，他就妖妖娇娇，妖妖瞧瞧，娇娇痴痴的，嘘寒问暖的，而且忽喜忽嗔，一会儿开心一会儿生气，即使没有人看他，他也自己在演着这一场戏。他自己倒是不嫌丢人啊，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勾引薛科，在反而在玩弄他的感情，到时候好行宝蟾之计， 因为前面不是说嘛，夏金桂做很多事情都是通过宝蟾，他是想让宝蟾来勾引到薛科。这个关系还挺像这个贾珍和贾琏共同玩弄尤三姐的这个时候，只是这个性别反过来了，变成夏金桂想要通过宝蟾一起来玩弄薛科了。但是薛科就总是躲着他。接着夏金桂又发现了他一个他恨香菱的地方，就是薛科虽然躲着自己和宝蟾，但是和香菱却走得很近，有什么东西都是托香菱收着。因为薛府现在没剩什么这个得力的丫鬟了嘛，因为前面说了，其他的人都是逢高踩低都跑掉了，夏金桂这房里的人都不能信任，那又总不能让这个自己的亲妹妹或者是堂妹像宝钗啊或者像宝琴这样的人来帮他做事情，所以真正能够得力的人就是香菱。香菱还是个很靠谱的女孩子嘛，但是这一切放在夏金桂眼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他就觉得哈，老娘花这么大的力气勾引薛科，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他见到我就跑，有什么东西都让香菱你收着了，那你肯定是啊，表面上故作清高，背地里跟薛科有一腿吧。所以呢，他就将一腔隐恨都搁在香菱身上。恨是恨啊，但是是隐恨，因为不能发作出来，因为他又怕闹出来闹了香菱啊，得罪了薛科，只好呢隐忍不发。一日，宝蟾走来，笑嘻嘻地向金桂道：“奶奶看见了二爷没有？”金桂道：“没有。”宝蟾笑道：“我说二爷的那种假正经是信不得的，咱们前日送了酒去，他说不会喝，刚才我见到他到太太那屋里去，那脸儿红扑扑的，一脸酒气，奶奶不信回来只在咱们院门口等他，他打那边过来时，奶奶叫住他问问看他说什么。”金桂听了一心的怒气，便道：“他哪里就出来了呢？他既无情义，问他做什么？”宝蟾道：“奶奶又愚了，他好说咱们也好说，他不好说咱们再另打主意。”金桂听着有理，应叫宝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宝蟾答应着出来，金桂却去打开镜帘，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又抹了一抹，然后拿一条撒花绢子才要出来，又似忘了什么的，心里倒不知怎么是好了。只听宝蟾外面说道：“二爷今日高兴啊，哪里喝了酒来了？”金桂听了，明知是叫他出来的意思，连忙掀起帘子出来，只见薛科和宝蟾说道：“今日是张大爷的好日子，所以被他们犟不过，吃了半盅，到这时候脸还发烧呢。”一句话没说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咱们自己家里的酒是有趣儿的。”薛科被他拿话一激，脸越红了，连忙走过来陪笑道：“嫂子说哪里的话。”宝蟾见他二人交谈，便躲到屋里去了。这金桂初时原要假意发作薛科两句，无奈一见他两颊微红，双眸带色，别有一种景怨可怜之意，早把自己那娇悍之气感化到爪哇国去了，应笑说道：“这么说你的酒是硬犟着才肯喝呢？”薛科道：“我哪里喝得来。”金桂道：“不喝也好，强如像你哥哥喝出乱子来，明儿娶了你们奶奶，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说到这里，两个眼已经眯斜了，两腮上也觉红晕了。薛科见这话越发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来了，哪里容得，早已走过来一把拉住。薛科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说着浑身乱颤。金桂索性老着脸道：“你只管进来，我和你说一句要紧的话。”正闹着，忽听背后一个人叫道：“奶奶，香菱来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头瞧时，却是宝蟾掀着帘子看他二人的光景， 一抬头见香菱从那边来了，赶忙知会金贵。金贵这一惊不小，手已松了，薛科得便脱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会，忽听宝蟾一嚷，才瞧见金贵在那里拉住薛科往里死拽。香菱却唬得心头乱跳，自己连忙转身回去。这里金贵早已连下带气，呆呆地瞅着薛科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声，自己扫兴归房，从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宝琴那里，刚走出腰门，看见这般吓回去了。这段的剧情很有意思，如果说是一个这个公子调戏一个小姐，那只让人觉得没意思，就是非常普通的剧情。但是换到这里呢，变成夏金贵在调戏薛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家闺秀吧，虽然他本人不是这样，但是他的身份是这样。而调戏一个薛家的公子，毕竟还是四大家族里面算是，虽然是旁支，但是比较亲的公子。那这个剧情读起来就让人觉得哎，津津有味。什么事呢？首先是夏金贵的这个丫鬟宝蟾来跟夏金贵告密，说啊，说这个之前薛蟠都是假正经，我们劝他喝酒，他说他不喝。今天我明明就看他在薛姨妈那屋里喝过酒了，脸上是红扑扑的，一脸的酒气。说你要是不信啊，我们到时候在院门口守着他，让他过来的时候叫着问问，看他说什么。问什么呢？其实也不过就是问问调戏他一下，至少能至于能调戏到哪一步，那就是要看夏金贵的本事了。金贵呢，本来心里面很生气，因为这些天啊，薛蟠见了他就跑，他觉得被冷落，那自己这个女性的魅力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就由这个异乡的这个情谊啊，化成了一股怒火，就说他怎么可能出来呢？他既然对我没有情谊，我去上赶着问他做什么？宝蟾就说啊，哎呀，奶奶你别这么说，他对我们好好说话呢，我们也好说，他不好说啊，咱们再另打主意。这个对话简直就是像妖精要吃唐僧肉一样。金贵听着呢，就也有道理，就让宝蟾呢瞧着他。金贵呢进去补补妆，他打开这个镜帘啊，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又抹了一抹，唇红齿白的，然后拿了一条撒花绢子。很多时候古代女性的魅力啊，通过这些配件展现出来，因为你普通的挥手可能还没这么有戏剧性的张力，那你手上拿了一条绢子，而且这还是个撒花的绢子，绢子上有绣，特别的非常女性的这个花样，在这个男人面前一挥一挥的，所以才让人感觉可能有更有意乱情迷的感觉吧。这就是夏金贵的这些伎俩，这个夏金贵的伎俩，他这个程度这个水平的人伎俩也就只能到这儿了。这个时候呢，外面宝蟾在给他打暗号，故意和薛科说话，说的声音特别大，说二爷你今天这么高兴啊，哪里喝了酒来了？夏金贵就很知道宝蟾是在叫他出来，因为薛科已经走近了，就赶忙掀了帘子出来。那薛科呢也喝了点酒，可能本来看到宝蟾和夏金贵都是要这个跑的，但是今天呢就停下来和宝蟾聊了一聊，说是张大爷的好日子，所以犟不过啊，就吃了半盅的酒。薛科本来是个不胜酒力的人，所以吃了半盅呢脸还发烧呢。话还没说完啊，金贵就接着口说啊，哎呦，自然人家外人的酒啊是比咱们家里的酒是有趣的，意思就是说啊，老娘赏你酒你不喝，来劝你半天你不喝，跑到什么外面人家硬劝你就喝是吧。那薛科被他这样一激啊，脸就越发红了，毕竟夏金贵还是自己的嫂子，所以他不可能在表面上太没有礼貌，于是就过来陪着笑说啊，哎呀嫂子你说哪里的话呢。宝蟾看到他们两个人既然已经开始了交谈，自己就默默地退到一边去了。本来金贵呢是要发作对这个薛科啊怒斥几句的，因为薛科不喝他的酒去喝别人的酒嘛，但是一看这个薛科，你看夏金贵看这个薛科的角度有一点像这个电视剧文学作品里面描写的这个色狼看到美女的这个角度，他你看他说的这个，一见他两颊微红，双眸带色，别有一种景怨可怜之意，早把自己那娇悍之气感化到爪哇国去了。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单人旁的他或者女字旁的他，你怎么心里面想的也是好像一个色眯眯的男人看女人的角度，结果这段话却是用来描写夏金贵看薛科的，所以倒是还挺有趣的。他就笑着说啊，哎呦，你的酒是硬犟着才肯喝是吧。薛科就说啊，我真的不太能喝酒。那金贵就说啊，你不喝也行也好， 比好比像你哥哥这个薛蟠这样喝酒出乱子来，到时候呢你娶了你们奶奶，像我这样守活寡受孤单呢。他故意把这个话说得很暧昧，他拿夏金桂比自己的老公薛蟠，拿自己比这个未过门的邢岫烟。所以说如果你像我老公那样，那你老婆也要像我这样，那才孤单呢，就相当于把是对方拉到了一个阵营里面嘛。说到这里啊，他眼睛也眯斜了，两腮上也觉红晕了，这个更加迸发出了一些这个女性的魅力，而且是那种比较不太正经的魅力，对吧？眼睛有点斜斜的，感觉就是房间里面已经这个煮好了这个汤，就等着炖这个唐僧肉的感觉。这个薛科见到他越发邪僻了，怎么讲话越来越不正经，所以他打算着要走。他即使是不胜酒力，喝得有点醉，也至少知道不能跟自己的嫂子纠缠太久，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个什么正经人。那金姑也看出来了，怎么可能让他走呢？就一把拉住他啊，这个勾引不成就要用强的，要把他强行拉进屋。就在这个薛科即将晚节不保的时候，忽然宝钗在后面叫说香菱来了。天哪，香菱真的是何其无辜，像夏金桂这样子的人，他的好事被破坏了，他是绝对不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的，也不会在薛蟠身上找原因，他肯定就是会要恨到这个香菱的，这个无辜的香菱。他本来只是去找薛宝琴，甚至都没看到夏金桂和薛科在这里拉拉扯扯，但是正因为宝蟾喊了这么一嗓子，所以呢薛科突然之间就趁着这一点的时机脱身跑了，那夏金桂呢就没办法把薛科拉到这个房间里去。本来已经煮好了一锅汤，准备要炖这个唐僧肉了，结果唐僧活生生的跑了，今天晚上只能喝水了，那他不是很生气吗？香菱看到宝钏喊这么一嗓子，又看到金贵在拉薛科啊，自己也吓得心头乱跳，就赶快转身跑回去，他并不想淌这个浑水，但是呢这一切已经导致夏金贵把香菱恨入骨髓了。这就是第100回的前半段，破好事香菱结深恨。这个香菱结深恨并不是香菱恨上了谁，而是香菱被一个人结下了很深的怨恨，这个人就是夏金桂了。其实这也是高鄂要为香菱的这个命运打下伏笔，因为香菱的判词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是根并荷花一尽香，平生遭际时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啊，自从两地生孤木是木字旁，旁边的地是两个土，所以就是一个桂字，所以香菱的死，她的香魂返故乡这件事情是跟夏金桂脱不了干系的。那夏金桂必须要恨香菱，恨到一定程度才至于要她的命嘛。好，那这一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